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借着这一档节目，我们正在学习的课程是职场圣徒。工作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我们未必真的认识和了解它。借着九标志所提供的这一课程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思考和梳理工作，好让我们在职场上有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的生命和见证。在上一课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堕落世界中工作所面对的两种危险，因为没有认识神对我们工作的目的而在工作当中懒散，或者把工作当作偶像。今天是这个课程的第四讲，我们要学习福音所带来的好消息，也就是耶稣的工作，他的救赎。我们如何从扭曲的工作观回到正确的工作观？在工作中懒散以及把工作当成偶像，都是对工作本意的扭曲。工作的本意是什么呢？神让我们在工作中敬拜他，对不对？我们懒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工作看作是对神的敬拜。我们偶像化工作，是因为我们把工作当成了目的，从而敬拜工作本身。我们进一步的来研究这两个危险，这样我们才能认识耶稣的工作会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观。我把在工作中懒散这一危险称之为天主教带来的扭曲，打了个引号，因为这一危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天主教的教导当中。在天主教的教导中，工作完全与敬拜区分开来。凯撒利亚的主教优比乌斯在他的著作中这样描述教会中的人生二路，也就是最好的人生和次好的人生。他说，最好的人生是神职人员所选择的道路，属灵的人生，而次好的人生呢，是平信徒的人生，是世俗的生活，是仆人、工人、军人、君王所选择的人生。换句话说，选择一个世俗的职业，比如说木匠或者律师等等，虽然不是犯罪，但是相比较而言，它并没有神职人员的工作那么属灵，那么有意义。如果你要讨神喜悦，那么你就应该选择全职的神职工作。我们称之为天主教带来的扭曲，但是这一扭曲所带来的影响却远超过天主教的范畴。如果你看过《奇异恩典》这部电影，或者了解过一些历史的话，你应该知道威廉·威尔伯夫斯。那这个人他是英国的国会议员，是他倡导并最终在1807年废除了奴隶贸易。但是你知道吗，当他在25岁信主的时候，他首先的想法是离开政治领域去做一个牧师。正如当时很多人的想法一样，威尔伯夫斯同样认定神职人员的这份工作比世俗的工作要有意义的多。幸运的是，他遇见了一个人叫约翰牛顿。约翰牛顿呢，是《奇异恩典》这首赞美诗的作者。他就劝告威尔伯夫斯留在政治领域里。在1788年，威尔伯夫斯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现在的工作是政治领域的工作，这份职业是在世俗世界里的，我面临的选择是什么呢？要么继续混迹在人群当中，要么就离开这份神在护理当中赐给我的工作。感恩的是，他并没有选择离开这一份世俗的工作，没有去做看起来更有属灵意义和价值的牧师这一份工作。如果威尔伯福斯真的离开了神呼召他进入的职业领域，那么他其实就放弃了神安排他所做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废除奴隶贸易这一邪恶的制度。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属灵和世俗的区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属灵的意义。一个牧师或者神职人员的工作并不比一个洗碗工的工作来得更高级。丁道尔说呢，如果我们被造是要讨神的喜悦，那么倒水、洗碟子、擦皮鞋或者讲道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路德甚至写道，当一个男人换尿布的时候，神和天使都在微笑。不过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丝毫没有说牧师或者基督教全职工作的角色没有价值，没有这个意思。一个人如果蒙召进入全职服事，接受教会或者机构的薪水，这是一个非常需要信心也需要严肃思考的决定。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蒙受这样的呼召，很明显呢，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没有这样的呼召，他丝毫没有必要觉得自己的工作是第二等的，是世俗的，是没有意义的。作为基督徒，我们的首要呼召是悔改和跟随基督，这一首要呼召会自然地影响我们的次要呼召。无论你的次要呼召是从教会领薪水的全职传道人，或是从孩子的欢笑中得到回报的全职母亲，在所有的次要呼召中，我们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工作，也是为了爱人如己而工作。请你记住，懒散并不是说啥也不干，懒散的意思是说所做的事情缺乏对神而言的属灵意义。要避免懒散，我们需要把工作看作是一个敬拜的服事。现在我们来看看新教对呼召这一教义带来了怎样的扭曲。天主教带来的是圣俗二分，高举所谓的属灵职分，并且轻看所谓的世俗的工作。新教呢，则带来了另一种的二元主义，看重世上的工作多过属灵的职分。早期的改教家和清教徒们对有关呼召的教义有清楚的了解，他们不会混淆首要呼召和次要呼召。但是逐渐的，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启蒙运动的兴起，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变得越来越不平衡。工作、贸易、雇佣关系和职位等词汇慢慢地开始替代了呼召和职业。在《一生的呼召》这本书当中呢，作者葛尼斯他说，最后信仰与呼召完全分离，原先是要求每一名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呼召，但如今却简化为每个公民都应该有工作，最后形成循环，呼召变成了工作，而工作已经犯罪堕落。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第30任美国总统柯尼兹说，一个建造工厂的人就是在建造圣殿，一个在工厂里工作的人就是在圣殿里工作。亨利·福特这位企业家说，无论从道德上、从事实上还是从社会学上来说，工作才是人类的救世主。亲爱的朋友，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偶像化工作的危险。 工作成了敬拜我们自己的工具，而不是敬拜神的工具。在掉入了这个陷阱之后，我们就像传道书的作者在第二章所说的，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当我们不把工作看作是对神的敬拜时，我们在工作中想要抓住的一切，最后都被证明是虚空。因此，我们看到，我们要把工作看作是敬拜。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把敬拜的对象呢，指向神，这才是关键。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介绍一个概念，叫做呼召。亲爱的朋友，我们基督徒常常谈到呼召这个词，但是当我们讲到呼召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什么呢？事实上，职业这个词原本的含义就是呼召。这个词汇来自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的经文，经文是这样说的，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呼召、蒙召在圣经中的意思，它具有非常复杂的含义，但简单的来说，就是神呼召人并且定义使他们得荣耀。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知道职业和蒙召是同一个词，会不会重新帮助你思想你的工作和职业？那么既然如此，根据圣经来说，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人的首要呼召。在《一生的呼召》这本书当中，作者葛尼斯对首要呼召做出了一个非常棒的定义。他说，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的首要呼召是信靠他，走向他，为了他。所以你看到这里的关键词汇，信靠他，走向他，为了他。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四节这样解释信靠他，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在罗马书的一章，他又这样解释走向他，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这是走向他，最后是为了他。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经文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是为了他。这一呼召是临到所有基督徒的，就是首要呼召，信靠基督，走向基督，这样我们可以为了基督而成就善功，这是我们的首要呼召，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最首先的。其次，这也超越任何生活中的其他决定。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首要呼召。现在我们将一个基本概念已经建立在圣经真理上了，所有的基督徒都具有同样的首要呼召，也就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考虑我们生活中还有其他的次要呼召。我们仍然参考葛尼斯给我们的定义，他给了一个非常有帮助的思考。他说，我们的次要呼召就是在神至高无上的前提之下，每个人、每一处以及在每件事上 都应该完全为他而想，为他而说，为他而活，并且为他而行。这是我们每个人对神呼召的回答，是我们对神呼吁的回应。正如我刚才引用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的经文，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呼召我们进入救恩，并不是因为他可怜我们，或者觉得欠了我们什么。神呼召我们进入救恩，为要让我们参与他对这个受造界的伟大工作。因此，神呼召我们进入次要呼召的不同角色当中。我们的次要呼召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角色，包括了一个领工资的员工，一个学生，一个全职妈妈，一个找工作的人，或者一个退休的人，就是你，就是我，我们做着各种各样不同工作的人，这些都是神现在给我们的次要呼召。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核心真理，我们所有的次要呼召都是为了服侍和支持首要呼召。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所说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因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天主教带来的扭曲，在工作中懒散，是因为忽视了次要呼召是对首要呼召的支持与实现。而新教带来的扭曲呢，把工作当作偶像，是因为把次要呼召当成了首要呼召，这些都是扭曲的工作观。我们需要被扭转，我们需要悔改。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今天的课听起来都很理论化，很难理解，但其实这样的梳理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这些都是罪带来的扭曲。那么耶稣的工作是如何改变这一切的呢？让我们在耶稣的工作光照之下思想我们的工作。耶稣的工作是什么呢？耶稣是一个完美的工作者，他单单顺服天父，并且完美地完成了神所交给他的工作。他的工作中包括了在十字架上成就我们的救赎。耶稣的工作就是活出一个全然公义的生命，并走上十字架，承担我们的罪的代价，以使我们这些相信和跟随他的人得以与神恢复正确的关系。透过耶稣的死和复活，一个伟大的交换发生了。我们来到我们罪的代价以及我们所欠神的罪债面前，这是我们无法偿还的。耶稣却用他完全无罪的生命，与神毫无瑕疵的关系代替我们。神用我们所配得的方式，也就是受刑罚来对待耶稣，这样我们这些信靠跟随他的人得以从神那里得着耶稣所配得的。耶稣将他的生命献为祭，使我们可以被神赦免，体验到神的恩典，和神恢复正确的关系。如果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就被耶稣的工作所救赎，而不是被我们自己的工作所救赎。这就是福音。福音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关乎救恩，也关乎我们在地上如何生活。福音意味着我们有一位新的主人，接受一个新的托付，有一颗新的心，建立新的信靠，以及获得新的赏赐。亲爱的朋友，耶稣伟大的工作不仅仅成就了救赎，他也改变了我们。那么被改变的我们该如何把这些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实际工作当中呢？我们在下一讲 会继续与你探讨耶稣的工作如何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愿神赐福你的工作，也带领你在工作当中认识神，敬拜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那在今天呢，职场圣徒的第四讲，就是开始进入到救赎的环节了，从扭曲的工作观回到正确的工作观。我们之前都是扭曲的，他今天提到说天主教带来的扭曲，新教带来的扭曲。
嗯，
特别是今天课听过之后，我们会想到，哎，以前我确实是有扭曲的工作观，有没有呢？
我觉得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其实也有一个错觉啊，我觉得这个错觉可能就是一个扭曲吧。
嗯，
你比如说在我们一般的概念里面，我们通常会把传道人啊，把牧师啊，把教会的全职同工啊，或者是把我们这些福音机构的人，
嗯，
我们所做的工作看成是非常属灵的
圣工，
对，神圣的。所以当我们在从事这样的工作时，我们都很慎重，
嗯，
我们都会考虑一个有没有呼召的问题。
哦，
对啊，
是，
我们要祷告，寻求神有没有呼召我在这份圣工上有份。
嗯，
可是一般的工作呢，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属事的工作，
嗯，
好像大家都觉得，嗯，因为这不是圣工吗？
嗯，
他也不是呼召吗？
嗯，
那我反正就寻求一个，比如说待遇上很好的，
离家近一点的，
对，离家近一点的，然后我自己也喜欢的，
嗯，
总之呢，我觉得他好
就可以了
、
嗯，
我不会怎么样去多方的去祷告寻求神，你希望我在这份工作上耕耘吗？或者说你希望我进入这样一个职场吗？
嗯，
好像很少会想。
是，
我想这个可能是在教会里面的教导就已经是有扭曲的时候，可能加入教会，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时候，他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了。
哦，
所以我觉得这堂课呢，就是让我梳理了一下什么是天主教带来的这个扭曲，
嗯，
还有新教基督徒带来的扭曲的这两者的一个，给我有一个梳理。
嗯嗯。
但也是有给我们有个提醒，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天平
倾向于一方，
对，所以就容易产生一些偏差吧，
产生扭曲。
对，
其实总结来讲，他讲的就是一个属事的工作和属灵的工作之间你怎么去平衡的一个问题。
对，他其实是第一个扭曲。第一个扭曲呢，嗯，对比我们上一课里面所说的懒散，就是说牧师的工作是圣工，嗯，另外的工作都是属事的工作，世俗的工作，它没那么属灵。我们其实心里面本身就带着一种排斥，带着一种轻视，其实它对比的就是一种懒散。你会觉得牧师的工作跟一个家庭主妇，嗯，一个全职妈妈的工作是一样圣洁的吗？一样蒙神喜悦的吗？
因为可能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很多人他会觉得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它的价值会比我们在世界当中的这种工作是更有意义的，
嗯，
更荣耀神的，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偏差。
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啊，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过这种偏差。
对呀，啊，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讲，对我们这些，比如说在福音机构工作的，就是我们认为这是在做一份圣工的人来讲，是很大的提醒。
嗯。
我就在思考啊，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做的工作是跟拯救灵魂有关的嘛，
嗯，
是与牧羊有关的嘛，是与神国有关的嘛，所以很多时候就容易去滋长一种属灵的骄傲。
嗯，
但是今天早晨啊，我刚好就看到这样一句话，
嗯，
其实给到我一个特别大的震撼。
嗯，
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位智利的女教师，
嗯，
她叫米斯特拉尔，
哦，
她曾经这样子跟神祷告，她说：毁人不倦的主啊，请原谅我从事教育，请原谅我 荐用僭越的荐，荐用教师的称号，因为这称号你在人间曾用过。
拉比，
对呀、啊，他当时拉比那个其实翻译过来就是老师嘛，就是教师嘛。对呀、啊，我觉得这句话给我的震撼就是，当我们很轻易的被称为老师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里面可能在滋长着一种沾沾自喜，一种骄傲。但是如果我们真觉得自己很配得被别人尊称为老师，或者说我们很配得与主的圣功有份，其实我们心里面就在滋长着这个骄傲了。
嗯，是。所以呢，一个在讲台上牧养的牧师，跟一个开着网约车的司机，以及在田间劳作的农民，或者在家里摇动摇篮的全职妈妈，我们都在做着一份神呼召我们要进入的工作。在这份工作里面，我们其实都是可以荣耀神的。
是的，
这一堂课也在纠正我们对呼召的认识。
是，
对呼召的认识不仅仅只是在教会的圣工或者福音机构的圣工里面，
对，
其实呼召它是在每一个层面，比如
每
一个工作，
对
对,
对，
每一个工作，甚至包括每一个身份，都
是
呼召。
他这里面其实强调说，首要呼召，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要做一个基督徒。
对呀、
只是在首要呼召之外，有次要的呼召，就是你要做什么身份，你要做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每个人因人而异，不要有圣俗之分。
嗯，以前我就听过，就是有第一呼召和第二呼召。
他其实是，
其实我觉得跟今天
一样的，对吧？
一样的，
对。
所以他这里呢，就是核心的真理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次要的护照都是为了服侍和支持首要的护照。
非常清晰。
对，我们不是把所有东西都混为一谈。不是说好吧，既然没有圣俗之分，那我就一视同仁随便了。反而是我们不要把它有圣俗之分，是更加的慎重对待我们每一个所从事的工作和对待我们每一个身份、每一个职分。
对，我们不要以为或者说想当然的觉得我的工作比你的好，尤其是很多听友还写信给我们寻求一些咨询和帮助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做着一份都在次要呼召里面做着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个人自己的理解就是，不论我们做什么工作，比如说我要换一份工作，我也需要好好去祷告，求神去带领。
对
对
对，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需要去做的。但是因为工作本身就是在生活的一部分嘛，我们要慎重、要认真对待的。
是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一讲当中重点的就是阐述了从扭曲的工作观回到了正确的工作观。下一次我们会看看它如何应用到我们现在的当下的实际的工作当中。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